好，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四章。这是我们罗马书的七篇讲道。来看罗马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四章的后半段，十七到二十五节，一起来读好吗？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为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上一次两周前我们讲上一篇信息的时候，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谱系是圣经里面，事实上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要紧的事件之一，就是因着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顺从，神立他成为一个榜样，而且让这个神给他的应许跟他立的约用来代表基督的救恩，而且神立的约是跟他和他的后裔立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词成为一个伟大的词啊，不只是指着他肉身的后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今天的犹太人十二个支派的祖先啊。犹太人有时候我们称他为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比较称为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就常常可能是犹大支派归回的人多，后来就逐渐演化成称他们为犹太人。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词也是提到同样的人，那是上溯到亚伯拉罕的时代的事件而有的词，叫做希伯来人，听过吧？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意思啊。他们从多拉大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记得这三个词，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太人，什么时候你看到这三个词都是指同一批人。可是圣经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是只指的这些干我何事，其实不是的啊。神安排基督成全救恩之后，凡是信靠主的人都会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神把这条信主得救的道路界定为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一辈子跟随神所走的道路那个态度，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成为一个模型啊，照亚伯拉罕的信心去行的，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可以承受这个应许，承受这个救恩，对吧？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所以亚伯拉罕这个谱系是以信心这条道路来界定的。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保罗在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做了更深入的描述。保罗说他信的 是使死人复活的神啊，复活跟生命产生关系，嗯，所以希望我们开始明白，你不要把每一天早上你醒过来，发现自己可以呼吸，心脏还在跳动，生命还在我们身上，把它 take it for granted， 把它视为当然。你不要这样，每天早上起来你想到这个，你觉得很奇妙，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神。就是希腊时代就有诗人写的诗，你知道吧，保罗在雅典引用希腊诗人写的诗，提到这个，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应该这样想，哎，我觉得这样想是很大的祝福啊！每天早上起来充满了感恩，我的心脏为我跳动了那么多年，还在跳动，哈利路亚，赞美主！来，对自己讲一句这个话，还记得我说的吧？很长。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讲类似的话，我还能够呼吸。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来讲啊！叫你练习一下，来要常常讲这个啊、嗯，意识到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新样式，在我们里面啊、嗯。每天吸口气的时候，你说这是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是一些伟大的事，哎，这不是我们自作多情说的，不是的，这是圣经明确讲的，也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嗯，基督的复活意味着神赐给我们生命，你也可以说使我们苏醒过来，活过来，使我们活着。嗯，亚伯兰信的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第一，亚伯兰信这个的时候，他其实他圣经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因为年纪老迈了啊、嗯。还有，连他的妻子都生育断绝了，意思就是已经进入更年期，没有月经了。嗯，在人看是不可能有孩子的，可是神还是每一次来的时候跟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我常常说，神都不会不好意思，连着二十几年来，好几次跟亚伯兰一碰到他，就跟他讲这一句话。然后亚伯兰就说：“我没有孩子。”神不管他，还是给他讲。下一次碰到，还是再给他讲。亚伯兰还是没有孩子，就像这样。我不知道换的是你要经过多久，你就会绝望灰心了。你会经过多久？如果你觉得有一个神的应许，可是神一直没有做，你能够忍耐多久？我认识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连三个小时都不能忍耐，三个小时就打好几次电话来问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工。嗯，可是亚伯兰不死，所以你想要知道吗？我们得救的信心怎么一回事？你想知道吗？不太容易耶。亚伯兰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是在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的时候，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到最看起来快要希望的尽头的时候，有一次神又来了啊、哦！这一次神的说法不一样，神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那时候你会有一个孩子，这是神很清楚的讲。当然事情就这样成就了，今天神还是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我知道啊。今天早上有一位从新竹喜安堂来的姊妹，新竹喜安堂有一个家庭我熟悉很多年，他们结婚之后，他们两个人都还没结婚之前我就认识，他们结婚之后有很多年没有孩子，后来在一个聚会里面 我忘了是有讲员为他们祷告，或者是他们就在聚会里面参加聚会，就相信神做工，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奇妙的有了孩子。我们中间也有像这样子的家庭。我还想到在美国加州道上教会 Church on the Way 道上教会的主任牧师 Jack Hayford 牧师，杰克海夫德牧师，他提到他们教会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年轻的夫妇，一直没有小孩，参加聚会几年了。后来有一天，不是有人为他祷告，他在聚会当中听见牧师教导关于我们应该常常赞美神。那对夫妻很听话，听了就真的去做。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哦，不要参加聚会很多年，听了无数的道，依然顾我好吗？比方我们教导你应该怎么样，夫妻应该怎么样彼此对待，应该怎么样对待小孩，应该怎么样对人有恩慈。不要听归听，一回到家完全两码子事好吗？哦，这个家庭不是这样，他们回去以后他们也没跟牧师讲，就好好的学习赞美，像在教会里面做的一样。我常常说，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带敬拜赞美，可是除了在教会聚会以外，他在他的生活里面从来不曾或者很少好好的赞美神，我不觉得他是一个赞美神的人，即使人家说他敬拜带得很好。这对夫妇不是这样，他回到家里面好好的赞美神，然后有一天没有想到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这一件事赞美神的，可是没想到的时候，那个妻子就怀孕了。好几年以后，有一天海夫德牧师早上要带领聚会，聚会前大概15分钟，忽然有一个就是在走道上就迎面遇见一个6-7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就跟牧师说她要跟她说话，牧师就蹲下来，那小女孩就给她唱了一首歌，说那是她做的歌。那个小女孩就是那对夫妇生的，她是在赞美当中孕育，赞美当中生的，所以好像从小就有音乐的天分，就像这样。所以那不是古代的神话故事，亚伯拉罕说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是很真实的，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有的时候表现成在软弱当中显出神的刚强来，从那里出来神的刚强，有的时候在贫穷里面却能够叫别人，叫许多人富足。你知道吧，世界上有很多人自己是贫穷的，却是许多人富足的，在羞辱当中彰显神的荣耀，似乎一无所有，确实样样都有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叙述的，第六章吗？好像，所以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呢？第一，他信神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从尘埃当中复起。第二，圣经特别记载他的一个事件，成为他彰显他的信心的一个，也可以说一个高潮，就是他按神的吩咐献上他的儿子以撒。那个献上好像是他儿子需要死的那种献法啊。你知道的是神赐给他的，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神在他没有的时候，而且他也没有求，神就自己说要给他，结果神现在又要把他取走。神要取走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好像觉得不给亚伯拉罕更深的伤害不甘心似的，神这样子跟他讲的，他说你把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生的儿子以撒，独生的儿子以撒 神重复的加强的讲，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来献给我。嗯，可是亚伯拉罕顺服了，圣经用这个来讲到他信心的一个高峰。这里说，因为他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叫以撒复活，他是不是因为横竖相信神一定会复活，所以就可以很轻松的就献上以撒？我想不是的，他献以撒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嗯，他是真的下手要置以撒于死地的。所以当神后来拦阻他，因为那是神的试验，神没有让他杀以撒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嗯，今天也一样，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经历一点这些事，有的时候呢，包含呢，也许我们生命当中更广大的事，而不是只有你拥有一个什么东西而已。这个亚伯兰献以撒的故事，曾经在我自己我年轻的时候，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两年兵，去教了半年书，然后主开始跟我们提到要去罗东建立教会，要去服侍。那个对我并不为难，我十八岁初认识主的时候就蒙召，知道有一天我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也多年了装备自己。可是神在那个时候要我们开始这个，我记得我初次确定神要我们去，要我去宜兰，我的妻子很早就确定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可是我初次确定是我们第一次在万华带着一些弟兄姊妹在那边街头布道的时候，先在我的妻子的家祷告才出去。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为那个地方祷告，完全没有在想这一件事，可是主却让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好，后来我就去跟荣教士我的牧师讲我们要去。过了一点日子，我们那个教会都是这样，他们不会因为这样哦马上就在教会里报告，所以大家几乎都不知道这一件事。可是过了几个星期吧，哇，过了一点时间以后，我就觉得我才刚刚开始来追求，虽然我过去有很多的服侍的经验，可是这是一条罗教授所带的那个道路，是一条完对我来讲很不一样的道路。我只追求了半年左右，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去，可能那个时候我听错了神的声音。前几年有一位我们以前很熟的一个西安堂的全时间传道人，我听说他跟一个海外我们服侍的一个教会的同工提到我说，我当年只在荣教士那里追求了半年，所以我对喜安堂追求的亮光这些道路知道的很少。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就是这样看自己的，所以我就跑去跟荣教士说，我们不去了，我不去了啦，让秀慧自己去。那也就意味着大概我们至少不会立刻结婚。好，荣教士说好。又过了几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总是一直回到我身上，就是要去。所以我就去跟荣教士说，好像主还是要我去。荣教士说好。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两三次这样。然后我们确定要去了，后来教会就报告了这一件事。然后刚好我有一个以前的同学结婚，我记得是那个新娘子是我的妻子，我们后来结婚的伴娘，哦不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无论怎么样，就是有一个以前团契的弟兄来姐妹结婚， 在台北林良堂，好像，对，我去参加，嗯，当然在那边就遇见许多以前的老朋友，然后他们问到我们，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我们要结婚，然后要去宜兰。好，等回到家，可能又过了一两天吧，不知道为什么又想到这一件事，又觉得我怎么可能去那里服侍呢？这一条道路，反正就是这样。可是这一次比以前更不容易，因为教会已经报告了，这还不打紧，这还可以在教会修正报告。可是你要知道，我已经把这件事讲出去，那就会散到很多地方去了。所以那天晚上我想到这一件事，就觉得很不容易，就快要有一点责怪神说，为什么你让我一直都觉得要去，然后现在又带领我不要去。然后亚伯兰献以撒的故事就浮现在我心里面，就觉得 OK， 那就像亚伯兰一样嘛，是你所赐的又要收回，就这样去吧。所以第二天上午，我记得是一个星期二上午，在公馆喜安堂有聚会，我忘了是聚会前还是聚会完，我就去找龙教师说，我觉得主还是带领我不要去。其实龙教师没有说好，龙教师就看着我，好像一个慈祥的奶奶看着孙子一样。那时候他七十几岁了，确实像奶奶一样。然后他就跟我说，立中，我知道你这样说是很不容易的，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不，我想这是神的旨意，你应该要去，而且你要去。所以后来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是被荣耀是踢去罗通的。就是这样，对不对？哦，这是神用这样的方式让我确认我生命当中很要紧的事情。所以这个原则有可能会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可是是一个伟大的原则。但是你身处亚伯拉罕的谱系里面，你应该拥有的叫做亚伯拉罕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保罗在这里说，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表现出信心来。在死亡当中，无论是身体如同已死，或者心死，有的人是好像心都死掉了的时候，仍然看见生命，所以得以复苏，可以醒过来再活过来。在怀疑的时候，再一次的转眼直望向神，也望向神的应许。保罗在这里说，且满心相信。保罗用了一个强烈有力量的一个语词，这个字满心相信有满载的意思，有十足的确信的意思。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提到，主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我们就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这里充足的信心用同样一个希腊字，你知道亚伯兰就是因着像这样的信被神算为义的，他让神的应许充满在他的心思意念跟感情里面，他的感觉里面，使他这个人好像满载着神的同在，以至于好像没有办法不信。我相信如果我们走在这条谱线上面，常常学习用充足的信心来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神也要这样算我们，算我们为义。算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丰富的字， 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福音里面的一个关键的字之一。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说，亚伯拉罕所以能献上以撒，是因为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后面那句我们刚刚提过，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个前面他以为用的字是什么呢？就是算，同样一个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算，同样一个字。因为他这样算神，所以神就这样算他。你希望神这样算你，你也要这样算神，好吗？那是信心的正义。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也用到这个字，在那里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中文翻译之后就不足介意了，当然用到算这个字就算不得什么的。腓立比书四章八节那里提到保罗说，他提了六件事，可爱的、清洁的、有美名的、公义的、真实的等等，这些事你们叫思念。思念用的就是算这个字，一个强有力的，就是把这些事放在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位置上面，算它像一回事一样，意思是这样。而在我们人这边，可能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算，就是信神是基督担负我们世人的罪而被交给人，可是神又使他复活，好叫我们被称为义，这一件事你把它算为真实，那就是信的意思，对吗？所以信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在希腊字里面也是这样， pistio 这个字英文说 take him at his word， 把他的话算话来看，算为是这样。当我们这样算，我们这样信，我们就得救了，这个是信主得救的精髓。好，保罗用了这么长的篇幅，从人都在罪中需要神的赦免跟称义，用了很长的篇幅，对吗？从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一直讲到四章的末了。我告诉过大家，因为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不是我们固有的一般性的观念，所以保罗需要用很长的篇幅来讲，以至于让后来的基督徒认为这是保罗福音的中心要旨。其实不完全是，我们已经讲过，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中心要旨是神的义，而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开头而已，虽然是很重要的开头。保罗用了这么长的篇幅讲，可接下去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信称义之后呢？之后应该怎么样？保罗要继续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来读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请一起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练，劳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赦免了我们，从罪和刑罚当中释放了我们，然后呢，我们被神称为义以后，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要去传福音，要去传给人，叫人也来信基督而得称为义，可以上天堂。是的，这是正确的。人一得救就应该会要这样， 我们当年初得救的时候，当然对很多的事都还不知道，生命也非常的幼嫩，但是我们自然的就是开始把我们得着的向四周的同学、家人、朋友做见证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在这里提到称义之后，他倒没有提到去做见证，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啊。我们与神相合，与神和好了。保罗在这一章里面，他在这附近的经文里面用了两个字来讲这一件事。有的时候他用相合，那个意思就是跟平安和睦是同一个字哈。圣灵的果子是平安啊，这些平安和睦是同一个字。可是有时候他用另外一个字叫做与神和好啊。就是人讲救恩的时候比较常提到的意思，就是复合了啊，调解了，和解了的意思啊。意思就本来有争议，后来去和解了的意思，与神相合，与神和好啊。那个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可以没有陌生感啊，没有羞愧感，没有亏欠感。我认识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来聚会，再邀他来聚会，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去，近乡情怯。不，你还是要回到这件事情上面来。虽然你不是初得救的基督徒，就是基督的救恩涵盖的这件事，你可以回头回到那个与神和好、与神相合的光景里面，在那里不需要有陌生感、羞愧感跟亏欠感，我们可以觉得神离我们近，接纳我们。所以称义并不是救恩的高潮，而只是一个起点。因信称义以后，保罗明确的讲，最要紧的事就是回头与神和好，与神相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亲近神是那么重要的事，因为那是救恩的一个终极目标。圣经提到基督受了刑罚，带给我们平安，而这个平安包括了与神的和解。现在我们能够不再畏惧转动发火焰的剑，看到威严的基路伯的时候，也不需要胆怯后退。你知道这两样是做什么用的？当年人类始祖堕落被赶出伊甸园以后，神设立来把守生命树道路的转动的发火焰的剑跟基路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都可以不需要惧怕，不需要胆怯而后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亲近神。你要常常带着这样态度来亲近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讲完这些以后就提到说，所以我们就要存着诚心和满载的信心，充足的信心，也就是像亚伯兰一样满心相信的这样来亲近神。我们中文版翻译做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来亲近神。 Let us draw near， 让我们来亲近神。要是我们得救成为基督徒以后，最首要的生活方式来亲近神。讲到这个恢复与神的关系，恢复这个和解，我在预备讲当中，我就忽然想到许多年前在我们教会，那时候我们建立没有多久的时候，有几位弟兄，都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同工，他们在教会里面弄出一些事来，带来一些我觉得是一个伤害。就过了许多年，后来他们都陆续离开了，又过了许多年，其中有一位邀我去他现在在负责的教会服侍，还要我去星期六星期天两天的特会 我答应了。可是他第一天星期六早上要我就去，然后到了以后他跟我说，我们先不安排聚会，今天没有什么聚会，他先带我去吃饭，下午带我去一个地方游泳，因为我们在台北的时候常常做像这样的事。他说我们那么多年没有交通，恢复恢复，他说的。他不知道我心里面其实是这样想的，我没有觉得我需要恢复，因为那么多年虽然他们带来一些伤害，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在背后批评他们。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虽然我不同意他们做的，可是他们的动机是为了教会，为了主，是好的。我自己良心上我没有觉得我需要跟他们有什么恢复。可是我跟你确定的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需要恢复的。嗯，不要像有一些泛神论的思想，觉得我本来就是知道到处有神，什么都。现在有一些书也会写像这样的事情，其实那些都有一点新时代主义的思维在里面了。可是圣经讲的是事实，在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跟神是彼此为敌的，你知道吧？我们是承受神的愤怒的，像我们引用诗篇九十篇摩西的祷告说的一样，我们都在他的怒气底下生活的。嗯，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需要恢复的，所以与神和好是耶稣基督福音里面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要使我们进入可以与神亲近的生活跟生命里面，你也可以说是要让我们回到生命树，像在伊甸园一样。因为生命树本来就用来代表基督，代表神的同在，神自己，也就是让我们回到亚当夏娃人类始祖所失去堕落失去的与神的相交。所以与神相合，借着因信称义与神相合，是让我们回头与神连结。就像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讲这个，像枝子接回葡萄树上一样。这个决定了我们因信称义之后生活的样式，也就是继续用信心，用那个使我们称义的信心来亲近神，与神同在同行，一直等到神的义有一天完满的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在一起头就引用圣经说，引用圣经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他加了一句 comment， 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用信心开始，用信心走到底，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不是一时被激发起来，因为参加一个聚会听讲员讲的，或者看到一个人得医治，哇，我们里面就升起一个伟大的信心来，那个蛮好的啦。但是你不能靠那个活着，因为过一会儿你那个信心好像就不见了，就消退了。不是像那样的信心。亚伯拉罕不是，他一生走在信心的道路上，甚至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讲，这是罗秉真师母用的字眼，走在一个 staircase of faith， 就是走在一个信心的阶梯上面，一步一步的往上行。罗秉真师母说 faith is God's call all the time， 信心是神每时每刻的呼召。 faith is God's call all the time，信心是神每时每刻的呼召。可是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五章接下去的话，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到我们这个与神相合，与神和好以后的亲近神的生活。他说我们是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你知道保罗讲这个的时候完全没有对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加上什么注解， 我想他认定接受这些信的这个书信的罗马教会的圣徒看的都知道是什么，因为那是初代教会对于一个人得救的基本的解说。我想也就是当人得救以后，他们就被带进这样的光景里面，被圣灵充满，看见神，直望向他的容面，欢欢喜喜的望，好像望眼欲穿的望，那是一个一直可以望到永恒的一个盼望。初代教会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就用这种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因信得以站在你我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而这个会提升我们到一个更高的生命更高的层次，意思就是说即使在地上的生活遇见挫折不如意的事，甚至是患难，也不影响我们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接着就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地上无论什么事，包括各样的患难，都没有办法把我们从所站的这恩典的地步上面拉下来。你有没有得到这样的救恩？如果你真的是像亚伯兰的信一样，就应该经验这个的。而那个信就是直望向神。如果你觉得你不够这样，其实你立刻可以进入这样的光景，就是把你的眼目从其他的人事物转移，再直望向神，让你的眼目停留在那里，使得神的荣光、永恒的盼望，那么充满我们的心，别的东西都进不来。好几个星期前，我们曾经在开会的时候唱了一首诗歌，就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颂赞诗选130首，那一首我心灵有安宁，那一首诗歌记得吗？我们讲过那个作者的故事，1871年芝加哥的大火使他失去4岁的儿子，他的事业也受影响，两年以后他要做一些改变，要搭船去欧洲，先让他的妻子带着4个女儿先去，他随后赶去，没想到他妻子女儿的船遇见船难，他妻子拍了一封电报回来，后来成为在英文的世界里面有名的一个故事跟一句话。他妻子只用2个英文字拍电报回来说 saved alone， 就是只有他自己得救了，意思就4个女儿都死了。之后他搭船赶去欧洲要安慰他的妻子，当船行到他的妻儿遇船难的那个海域的时候，他有感动写下了这一首诗歌。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外面的环境 not well， but in my soul it is well。 那就是这个福音的要旨，就是在患难中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有另外一种诗歌，我们有时候也会唱，在颂赞诗选的170首吧，叫做你这不肯放我的爱，那是由另外一位诗人写的 George Matheson。 这个弟兄是一个年轻的时候成为一个牧师，在20几岁的时候他的视力就开始一直下降，最后失明了。那时候他有一个未婚妻，那个女孩清楚地跟他说，他没有办法跟一个失明的人共同生活一辈子，就离开他。之后多半都是他的一个妹妹在照顾他。几年以后，他妹妹结婚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以后照顾他的情况会有一点改变。那天晚上，他参加完他妹妹的婚礼，那天晚上回到他的房间，他写下这一首诗歌：“你这不肯放我的爱。” 别人都有可能会放弃，但是神不会哈。据说他只用了5分钟写好这一首很棒的诗歌，嗯。有一个在夫家大家族里面受尽欺凌的妇人，当他的孝顺的儿子逐渐长大，读书读得好，后来要找到好工作的时候，孩子就成为他的夸耀，嗯，旧日受欺凌的苦楚就不再介意了。我想就是像这里的意思一样，嗯，这里的意思就差不多像这样，嗯，因着圣灵把我们高举在神的宝座旁，我们就得以在患难中也能够荣耀神，以神为乐，以神来夸耀，嗯，就是说你在患难中还是觉得，你懂什么叫以神夸耀，就觉得我们有神太棒了，那是最值得夸耀的事，嗯。其实这是保罗用的字原文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宣教士翻译和合本圣经的时候不那样翻。这里的欢欢喜喜用的字眼跟新约圣经别的地方译成欢喜啦、快乐、喜乐的字是不一样的。那你用的字是夸耀、夸口的意思，嗯，也就是并且以盼望神的荣耀来夸耀，嗯。后来在11节提到以神为乐，也用同样的字以神夸耀，嗯。保罗曾经在他的书信里面不止一次，可能在腓立比书吧，还有帖撒罗尼迦书信，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末了的地方，在马其顿的教会好像特别让保罗觉得窝心。他提到他们的时候，他说他们能够在各样的情况里面都站立得稳，就成为他的荣耀、喜乐、夸耀，是拿来夸耀的冠冕，嗯。而因此他为他们受的患难就都不足介意，嗯。你有没有这种东西，就是在遇见非常的挫折、不堪、狼狈患难当中，你还是会拿得出来夸耀的？如果那是神，那是我们得到的救恩，那个夸耀是有根基的，是站得住的。我们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嗯，这个救恩因此为患难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嗯，患难对我们有新的意义。患难不再是邪恶的，是要逃避的。很多人都觉得患难是邪恶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说，像他那么好的人为什么会遇见这个患难？意思就是说，你就认为患难是邪恶的吗？才会这样说吗？可是不是的，我们的主是不会有邪恶的，可是他经历过患难，对吗？患难现在有一个新的定义，它不是邪恶的，不是要逃避的，它是神的工具，要为我们带出忍耐的果实来。你知道这个在患难中忍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个意思不是咬紧牙关很苦哈哈的忍耐，一点都不是。圣经提到忍耐，称它叫做一个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什么果子，一定不是酸涩的果子，是指的甜美的果子。你有没有觉得在患难中忍耐是一个甜美的果子？如果你真的这样子站在这个所站的恩典中，你就会这样觉得，嗯。患难要生出这个忍耐来，忍耐要生出老练，这个用的字是经过试验、经过验证，可以显出纯净，可以显出合宜来。我喜欢有人在为这个希腊字加上注解的时候用了何以这两个字，他说老练这个希腊字是意思是经过试验、经过验证而显出纯净、显出何以来。何以正是我们提到神的义的重要的含义之一，对吗？ 把事情做得合宜，不只是对而已，而是做得合宜。中文古书也有这样的话说，义者宜也，宜就是合宜，就是做得合宜。我想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可以变得平稳安息，活得自在，行事合宜。老练这个字很重要，哎，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你一定知道有很多的领域，如果有一个老师傅在，哇，他不需要看什么使用说明，他自然就会做出精彩的成品来，对吧？而且人家没有注意到某些细节，他就是能够做好。在神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让我们可以安稳的住在基督的同在里面，不会被今生发生一点事就搞得鸡飞狗跳的。我们能够专一单纯的，而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对，从患难生出忍耐，这忍耐一旦结出果子来，那个过程也是把我们制作成变得老练，然后这里说老练就生出盼望来，这个你听见神的话而有的盼望，跟生命变得老练而明白神的盼望有一点点程度上的差别。这样的盼望，保罗说不至于羞耻，你站得住脚。意思就是说，神不会觉得你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太乐观了，什么盼望这是虚拟的而已。不是的，神会在背后背书说这个盼望是真实的，神为此赐给我们圣灵做保证。保罗三次在他的书信里面使用了一个希腊字来讲到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我们中文这样翻，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次，这个凭据原来的意思是抵押值的意思啊 ，earnest 那个英文字，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定金或者 down payment 是不是投期款的意思？哦，差不多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你做买卖，卖一个房子要800万，可是你先付50万定金。那个房主有一天要拿到800万，可是现在先拿到不是只有一个契约书而已，而是先拿到他将要拿到的那个好处的同类型的东西，对不对？一部分，那就是定金或者是头期款的意思。神赐给我们圣灵也是这样，做凭据容易让我们觉得只是一个契约而已，可是神给我们不只是这样，他让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跟第五章里面都用过这个字，我们可以看第五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的这一段话，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还要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后面，他提到说我们在世为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记得这个话吗？我从年轻就不知道为什么好些基督徒他们听起来很像在引用这一段话，因为圣经没有别的话提到这个，可是又不像在引用这个话，因为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感觉，可是这段话完全不是这样说的。这段话是说我们在世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如果你眼睛没有看见仍然相信，我觉得应该有感觉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看见又没有感觉，那你要信什么啦？有一些视障人士他们看不见， 或者听障人士听不见，他们感觉到风，有时候走在一个地方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十字路口，有时候虽然听不见，可是他们可以感受到你的，也许你的一些东西的带来的意义等等，对吧？哦，所以如果你看不见却又能够信能够知道，应该是有感觉的。嗯，这就是圣灵要给我们的。那什么感觉呢？罗马书五章第五节保罗明确的讲，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嗯，我读书的时候，我团契的辅导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巴托森牧师，他提到他在读剑桥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主，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他说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感觉从头顶到脚底充满了神的爱。我的妻子也有类似的经验。这个爱使我那个辅导义无反顾的放下一切来到东方宣教多年，即使遇见许多忽视反对批评等等，一直忠心服侍到现在。而且这个爱其实是有感觉的，但是不只是一个感觉，它是实体的，因为有神具体的行动。接下去保罗要讲到这个罗马书五章第六到第十节，一起来读好吗？罗马书五章六到十节，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这个爱不是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而已，它是一个实体的，不是我们乖才能够得着的爱。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显出神的爱来，那是神设计的，是神主导的。这个救恩是这样，对吧？是神设计神主导的，所以借着这个能够免去神的愤怒。保罗很清楚地讲，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如同枝子接上葡萄树，有神的圣洁生命流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接上了。所以义是这样，义人必因信得生，记得吧？所以不要只是想到法律上的条文，讲到因信称义是带进一个生命的实体。所以接下去你应该怎么样栽培你的生命，就是接下去保罗在后面的圣经还要多一点讲的。哦，我们生命与基督连上，他的一切成为我们的，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就用这种方式来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说，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这是在讲到救恩嘛，对不对？后面一起读，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成为我们的一切，就是因为这样，在他里面就拥有一切，你就不需要跑到外面7-Eleven买什么东西，因为你留在那里就有所有的一切，懂吧？我现在当然讲的不是外在的东西了，我不是说你住在主里面都不用去买东西了，可是就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来讲，就像这样，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原因你需要离开这个神的同在的隐秘处，你可以一直的住在他的里面，而且你应该愿意付各种代价使自己继续的住在主里面。救恩要带来这个， 我要引另外一处经文，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完全一样的含义，在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请一起来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诸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友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到这里为止，这都是救恩做的事，对不对？是我们得医治，是我们得释放。可是接下去讲什么？使他们成为公义所，是耶和华所栽的，让他得荣耀。所以神马上进入一个生命的连结，不是吗？我们是被栽培成一个公义所，公义所是神的义，我们跟他连结，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的救赎，我们成为公义所。有一天神想要把他的各方面的性情成熟的、老练的能够制作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酷似基督，最后使得我们生命充满了神，它成为我们夸耀的内容。那是另外一个福音的一个高峰，就是罗马书5章11节所说的。最后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罗马书5章11节。哎，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借着主耶稣因信称义的，对不对？带来什么？与神和好，就开始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这个会带向一个目标，有一天神把他的形象生命制作完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就觉得神就是一切，我们以他夸耀，以他为乐，就是这里的意思。